小愁看见西昭的笑模样，心想，他还是个孩子呢，阿浅真不是个东西。笑了一阵儿，小愁说，就是这志向害了他们，自以为顶天立地，四海为家，连阿浅这样的都要去云游。西昭收起了笑脸，小愁也不向下说了，看了看绷架上披成的丝，由极浅的灰至青蓝，再至铁灰、钢蓝、灰黑、墨黑，一片乌云。小丑说，上绣阁去绣吧，人多热闹。西昭低头说，这样的绣不知道大娘要不要。小丑笑了，哼，西昭心里说的是，绣阁里的俗气会不会玷污了？西昭脸红了，要反驳，被小丑抢住。绣这样东西，本是人间物，就是要有点世俗气。西昭不再反驳。小丑私下里看看，要走了。临下楼的时候，回头说，阿浅是我带大的，我最知道他，他吃不了外边的苦，看着他还得回来。西昭眼睛一亮，脸上有了喜色，嘴里却说，哼，他回来我也不理他了。小丑说，我也不理他。说罢下了楼去。下一日，西昭就去园子里绣阁上了，敏姨娘和小愁之间安下了他那张绣绷。再说阿坊，甲午年的秋闱没有尽，等不到三年后的丁酉，就在丙申这一年，也就是阿浅弃家出走的第二年，仿佛呢要赶什么热闹似的，竟然在金龙四大王庙集上盘下了一间铺面，开了个豆腐店。起先也是没让家里人知道，只是差遣福哥跑东跑西。福哥的娘是阿坊的乳母，他呢便是奶哥哥，一是得听从奶兄弟的，二也是有他娘罩着，就生出胆子来了。阿坊的媳妇儿本是大家里的千金，一贯的油瓶倒了不服，丝毫没有觉出阿坊有什么动静。家中人向来以为阿坊稳重沉静，有自律，尤其阿浅出走之后，都庆幸还有一个阿坊，不至于像那一个那样出格。谁提防有一日阿坊成了豆腐店主。那豆腐店开在大王庙集上最热闹的一条街，紧挨着闸桥，在吴淞江边儿，店名很古雅，为烹书，显然是从《诗经》七月中“七月烹葵及书”依据而来。大王庙的集多是豆行、米行、牛市、马市、鱼肆、肉肆、木器、铁器、饭铺、酒铺，打出的招牌又无非直指或者一个肉或者一个面，倒是醒目而且响亮。相形之下，烹书两个字观者不得要领了， 不知道是卖什么的。人们从店门前经过，探头望望，只看见一个白净脸的斯文后生立在柜台的后面，穿一身半长半短的袍衫，戴一顶六合一筒圆帽，虽是衣色的青，却是上等的眷愁，脸上的笑挺殷勤，手脚呢却有些笨，不是碰翻了这个就是撞到了那个，看上去呢既不像掌柜也不像伙计，就猜呀是掌柜的儿子。其实呢，这就是阿访。自从在赵同学家里遇见过赵伙计，阿访就觉着了书上世界的虚空。圣人之言可放之四海，上下几千年皆通，唯其如此博大，才显得人生渺小而且无常。阿访就是从这无常中过来，只是不自知。年幼的时候母亲早亡，然后父亲出家，虽只有五岁不能全懂，但也能体察到那一番凄凉。不像阿钱，有奶便是娘，从此认准大伯母不撒手。阿访却已变得了远近亲疏，家中人都说他早慧，事实上只是死读书，一行一行背诵，意思也不怎么懂，字和字之间有一种连贯的节律让他自得，渐渐的就也懂了意思，领会到理去，背诵便更为轻松。他可真读了不少书，父亲的书大半留下来，只将几卷经文带去庵子里。读着父亲的书，阿访常会生出恍惚，似乎沿着父亲的路走着，走着走着，那一段却陷入茫然。他听人们夸他，这孩子秉性像父亲，将来……说到将来，人们不由噤声，显见得连他人都对将来茫然的。阿访究竟不是阿钱，没有被娇宠惯坏，还有些随母亲的性子，温和敦厚，于是这种虚空茫然不曾泛滥失度，他一直在规矩中行事。又有一个谁都不留意的人自小在照应着，用些最礼俗的玩意儿给他消遣，那就是阿访的乳母。比如冬日下雪天，乳母让福哥带着他在雪地里逮麻雀，撒一把米，倒扣个篾箩，底下撑一根小竹棍，拴一条细绳，牵在阿访的小手里。麻雀到篾箩下觅食，福哥一歪嘴，阿访手一动，篾箩就盖了下来。有时候麻雀惊飞了，有时候呢就扣住了，福哥握起来传到阿访的手里，觉得到那热乎乎的小身子一动一动的。乳母喜欢说些乡间的译文，谁家妇人口吐三寸长的小儿，有谁家圈里产下六条腿的猪崽儿，都是子不语，多少排解了读书的刻板 与枯燥，并且连阿坊都不觉到的阻隔着父亲留给他的虚无空寂。美林子、卯、午、酉的年份都会奋发鼓舞一番，功名心大作，可是随即便颓唐下来，那一股茫然又来作祟了。如此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少年的盛气逐渐消磨。婚姻是个温柔乡，销魂蚀骨，意志又减去几分，从此科考的事儿也就不再提了。后来阿坊还专到赵同学家的古董行去见赵伙计，赵伙计不在，说是去浮梁兴西乡景德镇看陶去了。过了数月再去，赵伙计又不在，这回是去福建泉州看帖。又有数月，阿坊在鲜花桥街上看见赵伙计，追上去一拍肩，转过身却是个陌生人。正月里赵同学赴宴来，阿坊问起赵伙计，赵同学说赵伙计早两个月已经没了。阿坊大吃一惊，如此活泼伶俐的一个人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？赵同学告诉说，赵伙计是去河南安阳看一件铜器，途中客栈住宿，夜里睡下就再没有起来，房门是从里面敲上的，枕头下的钱袋里一个铜子儿都没少，人也不像受过惊动，睡得好好的，所以算得上是善终，只是推短命，可惜了他一身的手艺。赵同学又说，赵伙计平生总是与古董交道，坊间的说法是阴气太重，那些物件儿各自有一番阅历，不晓得经过些什么，像赵伙计这样的人得破七间机要，是要赔寿数进去的。这话让人悚然，可是却抵不过对赵伙计的想念，阿坊不由陷入悲戚。赵伙计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，历历可见，而阿坊自己反倒是在虚空中了。豆腐店盘下的是一个院子，临街铺面，后进屋里置一盘石磨，一口锅是作坊，两侧偏煞堆放豆子、卤水、柴火，还有一个小牲口槽，立着一头小驴儿。院子里搭一架木棚，底下是几层木格子，专放点好的豆腐。什么都是新的，墙粉的雪一样，瓦裂一展旗，青色砖铺地，木头上还留着新爆痕，那豆子几乎是一粒儿一粒儿的捡出来，小驴身上的毛刷得锃亮。子夜时分，作坊的烟囱就往外出白烟，豆汁儿的气味就溢出来了，院子上头好像顶了一团的雾，接着就响起霍霍的推磨声。待到天明， 热腾腾的豆腐就出来了。这时候，阿房也到了，就是先前说过的那个人，喜盈盈的，又十分不好意思，张不开口招呼生意，只是笑。于是，人们也不好意思进门去，像这样的人买豆腐，可不是挺失礼的。没有买卖，阿房并不着急。那一板板的热豆腐，柜面上的新账本，一行字还没写上去。秤、等子、划豆腐的刀、拖豆腐的荷叶，是池塘里新采下来的。还有些散钱儿，叮叮当当，装在布荷包里。店门外的街面上，车马渐渐稠密了，马蹄铁跺在卵石路上，驴脖上的铃铛一阵的乱摇。再望过去些，就是船翻了，还有锚链入水的那一声闷响。各种气味也过来了，牲畜的粪臭，河水的腥，油锅的煎炸香，瓜果的露水气，鱼肉的荤膻，染房里江水的酸，铁器淬火的辛辣，真是个轰轰烈烈的小世界。阿坊正为眼前的景色心旷神怡，忽有人在木柜台面上记一声，买豆腐。这才回过神来，一看是他媳妇儿，穿了一身布衣布裙，兰花布系个抹额，村姑似的挎个竹篮子，还真摆出一个大钱儿。阿坊呢，急急的去拿刀，齐齐的切了一方，颤巍巍的拖起来，垫在荷叶上，送进篮子，拈起了钱，也不问多少，收进荷包去。两个人禁不住就都笑起来，尤其是阿坊媳妇儿，深闺大院，哪里碰过银两交道啊，简直是乐不可支。笑完了，正经起脸色，挎起篮子，回转身出店门。门外停了一顶轿，上去轿换下来个乡下丫头，是慧兰，穿一身花布，挎个细篾小篮子，买豆腐去了。乘着四人花轿买豆腐，世上也只有这一家了。下一日，买豆腐的是小愁和西招。再下日，是阿奎的妻女。阿姨随母亲落苏，是第三回。第四天，陶姨娘和敏姨娘。连申夫人都让二姨娘陪着来买过一回，然后呢，就又轮到阿坊的媳妇了。这么走马灯的转着，一轮又一轮，卖和买的都不厌足。小愁难免要想起多少年前，园子里摆店肆做买卖玩耍。阿坊的父亲开的是书铺，如今呢，可就来真格的了，卖的却是豆腐。事情传到柯海的耳朵里，柯海笑着说，也该轮到阿坊花银子了。豆腐店就这么开着，做豆腐是由福哥带几名伙计包下。 阿坊专司卖豆腐，买家多半是自家人，还有亲戚朋友。秤盘儿、等子都是玩意儿和摆设，说是卖不如说是送。只有一本账是认真记着的，蝇头小楷记着一分一厘。因字迹过于娟秀，又不是生意之道了。总之，正如柯海说的，怎么也该让阿坊任性一回了。所幸豆腐这样的小本生意，排场再大，资费正是有限，也亏不到哪里去。